切好蒲公英之后，吃力地拄着拐杖站起来，走进了屋子，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。他觉得非常疲劳，很快他的头就一锤一锤地打起了瞌睡。奶奶现在几乎快走不动了，常常觉得非常疲劳，但是他很爱自己的孙子孙女，愿意一直为他们操劳到自己倒下的那一刻。所以他用肿胀且满是裂纹的双手做着饭，睁大疲倦而酸痛的双眼缝缝补补。安妮特并不知道这些，她只有12岁，而奶奶也从来没有跟人抱怨过什么。奶奶睡得比平时长了一些，安妮特下山去了村子里的商店，爸爸在山上林子里砍木头。奶奶本来打算把达尼的白色小羊毛袜补一下，再给他蓝色上衣的胳膊肘上打个补丁，但是他太累了，他把两只因年迈而骨节粗大的手交叠在一起，沉沉地睡着了。报时钟里的布谷鸟跳出来敲打了三下，都没有把他惊醒。奶奶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快4点了，他抬头看了看钟，吃惊地哎呦了一声，达尼2点半的时候出去，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他在哪儿呢？他高喊了一声，达尼，他可能闹着玩藏了起来，也许他马上就会调皮地咯咯笑着从橱柜里跳出来，但是没有人回答。奶奶步履蹒跚地走向阳台，手搭在昏花的眼睛上向外张望着，也许达尼正有力地迈着大步往家走呢，这么晚才回来，看奶奶要怎么训斥他。一个身影出现在牛圈附近，但是并不是达尼，而是背着篮子的安妮特。长长的金黄色面包从他背后的篮子上面伸了出来，他有半天的假期跑去买东西了。他向奶奶招招手，跑上了台阶。奶奶说，安妮特，把篮子放下来，去找找你弟弟，他跑出去摘野花都1个多小时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安妮特把篮子扑通一声放下，心里觉得奶奶有点大惊小怪的。大家都认识达尼，也都那么喜欢他，他在田野里四处跑跑能有什么问题呢？他回答说，他可能和爸爸一起在山上的树林里，过一会儿我上去看看。奶奶，我先吃点面包和果酱，我饿了。他从面包上掰下来厚厚的一块，涂上果酱和黄油。奶奶又回到阳台上，朝回家的路上张望。安妮特吃东西的时候，从山上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，爸爸的身影进入了奶奶的眼帘。奶奶冲着他喊，达尼在哪儿呢？迈克尔，达尼和你在一起吗？你在山上遇见他了吗？爸爸有些惊讶，达尼，我没有看见他，妈妈，他什么时候出去的？这下奶奶真的开始着急了，她焦虑地甩动着双手，大声地说，大约在1个半小时之前，带着他的小猫一起出去的，说是要去附近的野地里去摘报春花，他一定出事了。艾尼特和爸爸对望了一眼，爸爸说，去森林的那条路正好路过开满报春花的野地，但我没有见到他。安妮特握住了爸爸的手，他带着安慰的口气说，也许他跑到森林里去找你了，我们去找他吧，也许小猫克劳斯能够告诉我们达尼往哪个方向走了，克劳斯不喜欢走太远的路。安妮特和爸爸一起向森林走去，一路上他们一句话都没说。爸爸心里知道，春天里的瑞士山脉地带有很多危险，有涨水的激流，融化的雪也会突然落下造成雪崩，而达尼还是个小孩子，但爸爸害怕把这些想法说出来。留在家里的奶奶走进屋里去祷告，每当奶奶闭目祷告用心灵去看的时候，她就会看见一幅画，而这次奶奶祷告时似乎看到眼前有了一座黑漆漆的森林，森林里纵横流淌着湍急的河流，达尼正在树林中的路上奔跑，两只手拿着大把的报春花，跟在他身旁的是一个长着雪白双翼的天使。 达尼在他的翅膀下面温暖又安全。奶奶喃喃地低声说道，我应许你们，我在天上的父亲会派他的使者和你们在一起。这是耶稣说的话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在照顾达尼呢。他站起身来，感觉十分平静。田野中没有达尼或克劳斯的影子，松树林那边也找不到他们。安妮特和爸爸来回寻找着，叫着达尼的名字，但是除了山谷的回声和湍急的水流声，听不到任何回应。渐渐的，太阳离西面的山顶越来越近，地上的影子也逐渐拉长了。安妮特突然说，爸爸，我想他是不是去了吕西安的家？我见过吕西安，和他说过一两次话，我这就到他们家里去。一路冲过雪堆和草地，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，安妮特就跑到莫瑞尔夫人的家。莫瑞尔夫人家的后门大开着，安妮特把头伸进去，她喊道，夫人，吕西安在吗？你今天见到达尼吗？房子里非常安静，没有一个身影，但是他们不可能走远，因为门是大开的。安妮特正要跑向谷仓那里时，看到了莫瑞尔夫人健壮的身影，正在通往他家的小径上吃力地走着。安妮特跑过去迎他，他大声叫道，抓住他的手问，夫人，你见到我们的小达尼了吗？他跑出来了，我们已经两个小时没有见到他了，你觉得他可能和吕西安在一起吗？吕西安在哪里呢？莫瑞尔夫人冷冷地说，很有可能，我刚刚去过你家，还想问问你知不知道吕西安在哪里呢？这个懒骨头早就应该到家了，牛叫着等人挤奶，说不定他刚才已经回家，直接进牲口棚去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他们一起走到牲口棚，打开沉重的木门，一头红色的母牛跺着脚甩着尾巴，却不见吕西安的踪影。夫人满脸恼火地转过身来，想要关上门，安妮特却抓住她的袖子，举起一根手指，她轻声地说，嘘，您听，阁楼上是什么声音？他们二人站在原地没动，仔细听了一下，从阁楼上面的干草堆中传来了一个孩子捂住嘴巴哭泣的声音。安妮特像一只小野猫一样立刻冲上了梯子，莫瑞尔夫人拖着笨重的身体紧随其后。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大事，只不过安妮特心里担心的是达尼，夫人心里担心的是吕西安。夫人叫道，吕西安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吗？安妮特抓住吕西安的胳膊摇晃着他问，达尼在哪里？你知道的是不是？你都对他做了什么？快把他还给我们。吕西安一面哭一面说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安妮特尖叫着更用力地摇晃他问，什么不是你的错？他在哪儿？你知道的，你在撒谎，夫人，请你让他说真话。夫人把安妮特拉开，脸色苍白地在吕西安身旁跪下来，现在他已经猜到达尼肯定出事了，而且吕西安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他用双手把儿子的头从干草中捧起来，让他面对自己。莫瑞尔夫人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，命令吕西安说，吕西安，现在马上告诉我达尼在哪里。吕西安眼神慌乱地看着他，知道自己这会儿再也不能逃避了。他哽咽地说，他死了，然后又把头埋在干草中大哭起来。安妮特听见这话呆住了，她一动不动，好像完全失去了力量。在牛棚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脸色一片死灰。夫人以为她快要昏过去了，想要去扶住她的胳膊，但是安妮特闪开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安妮特才说，她必须给我们指一下路，好让我爸爸能把她带回家。安妮特的声音沙哑得很厉害，好像说话的人不是他，然后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接着我会杀了吕西安。 莫瑞尔夫人没有注意到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，但他认为第一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。他拉住儿子的胳膊让他站起来，几乎是抱着他下了梯子。他命令道，快走吕西安，你必须告诉我们达尼在哪儿，现在马上，否则伯尼尔先生会去叫警察来。这句话让吕西安的神志清醒了一些，他带着妈妈和安妮特迅速赶往山上。一路上吕西安大声哭泣，辩解着想要说明那不是自己的错。莫瑞尔夫人和安妮特紧紧跟在他后面，莫瑞尔夫人也在哭泣，但是安妮特流不出一滴眼泪，她觉得自己的泪水都被愤怒和痛苦给压住了。很快他们来到了石墙边上，吕西安指着越来越幽暗的山涧说，他就在那下面，在大水中淹死了。他说完就扑倒在地，把脸藏在草丛中。此刻伯尼尔先生出现在树林边上，向石墙这边跑过来。伯尼尔先生根本没有注意吕西安，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，看了一眼岩石，在这迅速的一瞥之下，他看到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。一只冻得发抖的小白猫蜷缩在下面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，他一看到这些就什么都明白了。爸爸说了一句，我必须去取一根绳子来，然后他就飞快地跑下山去，好像背后有野兽在追赶他一样。奶奶站在木屋的门口，她看见爸爸的那一刻，就从他的脸上看出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了。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看着他把挂在墙上的攀岩用的绳子拉下来绑在身上，又冲进暮色中。爸爸突然回头大喊，在山涧里，然后跑远消失了。屋里又剩下奶奶一个人，她把水壶放在火上，又拿了一块旧亚麻布，把大大的水壶灌满水。做好了这些，她坐下来，合上双眼，交叉双手。她再一次看到达尼被卷进山涧黑暗水流中的画面，但是天使那白色的翅膀阻挡了水流，达尼被他安全地抱在膀臂中。奶奶低声说，不论你在哪里，上帝都会命令他的天使保护你。他爬上楼梯，把达尼的小床铺好，热好他的毯子。达尼的父亲带着绳子回到石墙边，迅速快得惊人，但是对于在石墙边等候的人来说，他好像去了好几个小时。大家沉默地看着爸爸把绳子一端牢牢绑在一根树干上，另一端扔到突出的大石头上，接着他双手握紧绳子，双膝夹着绳子，从光滑的岩石上溜了下去，消失在峡谷中。挂在半空中的时候，他壮着胆子向下看了看那带走自己孩子的湍急水流。他看到了什么？嘴里发出一声欢呼，心中也充满极大的盼望。奶奶在祷告中看到的一点也没错，达尼掉下去的时候有天使在照顾他。达尼没有掉进水里，而是摔在了突出的岩石上，现在他就平躺在那里，双腿弯曲着等人来救他。他在哭泣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移动，他摔下去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他后来睡着了，根本记不起这两个小时里发生过什么。他唯一记得的就是爸爸像一只大鸟一样盘旋在他头顶，后来又跪在他身旁的岩石上。达尼声音微弱地问道，爸爸，克劳斯在哪里？爸爸回答说，就在你的上面，我们往上爬的时候就能把他带回去。达尼又说，爸爸，我的腿很疼，我动不了，你能带我回家吗？爸爸说，当然，我就是为这个来的，我这就带你回家去。说着他把小儿子抱在臂弯里。达尼又焦急又虚弱地说，但是爸爸，你能把我和克劳斯一起带上去吗？你不会留下克劳斯不管的，是不是？现在他该喝奶了，他肯定渴了。爸爸说，可以把克劳斯放进我的口袋里。爸爸一边答应着，一边轻轻地把孩子抱起来。达尼呻吟了一下，因为身体的移动让他的腿疼得很厉害。 但他的眼睛盯着父亲的脸。作为一个五岁大的孩子，他已经够勇敢的了。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上去，手里抱着达尼，爸爸不能顺着绳子爬上去，他不得不向下爬到河岸边上，沿着激流往前走，找到一处不太陡峭的地方，从这里再往上爬。达尼睡得很沉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直到爸爸把他放在安妮特身边的草地上，他才醒过来。达尼突然睁开双眼问道，克劳斯在你的口袋里吗？爸爸回答，我现在就去把他带上来。他抓着绳子再次溜到悬崖边，救起了小白猫。克劳斯钻进达尼伸出的双手，然后依偎在他的心口处，大声地打着呼噜。直到此时，在这噩梦一般的夜晚，安妮特才第一次哭了出来。大家把达尼放在铺好的外衣上，莫瑞尔夫人和伯尼尔先生抬着他慢慢地下山往家里走去，安妮特在后面抱着克劳斯。这时几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哀伤，然而也充满感恩，达尼还活着，而且还能说话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起吕西安来，甚至他的妈妈也没有想到。他还躺在石墙下面的草丛中缩成一团，当他抬起头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留在夜色中，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把他忘记了，都不要他了。他站起身来，浑身颤抖着溜回家，悄悄地爬上床，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最痛苦的一个小男孩。